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3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联合国气候峰会星期一将在巴黎召开，寻求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应对气候改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会前举行会晤。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奥巴马还将跟印度总统莫迪单独举行会谈。美国、中国和印度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一半左右。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因素。此次峰会的目标是通过限制造成气候变化的矿物燃料的排放量，把全球平均温度跟工业革命以前的水平相比，升温限制在2摄氏度甚至更低的水平。联合国气象组织表示，仅仅在今年，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会上升1摄氏度，已经达到联合国寻求限制升温温度的一半。法国总统奥朗德警告说，此次195国巴黎峰会要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将会遇到障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3个国家提出应对气候改变的长期计划，但是预计这次峰会以及12月11号以前举行的其他相关国际会议上的谈判将会是艰苦的。北京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星期一出现重度雾霾，而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准备在巴黎跟其他世界领导人共同商讨如何应对气候改变。北京的空气质量被认为达到危险水平，当局启动了橙色污染预警。橙色预警是预警二级，仅次于红色预警。居民们被告知，如果可能，尽量待在家里。一些工厂停业，某些种类的汽车也被禁止上路。如果空中悬浮颗粒的密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限度的20倍，就会对肺部造成危害。星期一，北京的能见度极差，几乎看不到高层建筑的顶端。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将会晤中非共和国穆斯林区成员。一天以前，教宗呼吁中非交战各方放下武器，协助结束教派之间的冲突。教宗将前往中非首府班吉的一座清真寺，跟几位伊斯兰教的教长进行会晤。此外，教宗将在一座体育场主持弥撒，就此结束对中非的访问。教宗星期天在班吉大教堂主持弥撒，呼吁交战人员放下杀人武器。早些时候，教宗呼吁人们团结，不要因为宗教分歧而产生分裂。教宗在班吉总统府说，他希望即将举行的选举将使中非和平地揭开本国历史的新篇章。欧盟星期天同意就解决难民问题跟土耳其达成一项总额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今年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迫使人们大量的逃离家园，出现的难民潮已经使双方都陷入困境。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峰会上，土耳其和欧盟官员讨论了3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方案，目的在帮助土耳其应对身处该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Do Guns Cause Crim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枪支能引起犯罪吗？这一课我们学习表示个人意见的用语，还要学习用 if 引起的状语从句。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Oh, Sandy.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a jazz musician. That's right.
Interview.
访谈时间。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Sandy Steele 说，他小时候喜欢跟父亲去打猎。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When I was a boy, I went hunting every summer with my father.
我小时候每年夏天都跟我父亲去打猎。Hunting 是打猎的意思。
I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my dad.
我喜欢跟着我父亲去户外活动。
I own a hunting rifle.
我自己有一支猎枪。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i, Sandy. Welcome back.
Hi, Kathy. It's nice to be back.
Sandy, we know that you like to go fishing. How about hunting? Do you like to go hunting?
Well, when I was a boy, I went hunting every summer with my father. We went duck hunting.
Did you enjoy hunting?
Yes, I did. I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my dad.
Do you still go hunting?
Not very often, but sometimes. Sometimes I go hunting.
Do you own a gun?
Yes, I do. I own a gun for hunting.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英语里 ,gun 泛指枪支。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Sandy 说他小时候常跟着父亲打猎，那么他现在还到野外打猎吗？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i, Sandy. Welcome back.
Hi, Kathy. It's nice to be back.
Sandy, we know that you like to go fishing. How about hunting? Do you like to go hunting?
Well, when I was a boy, I went hunting every summer with my father.We went duck hunting.
Did you enjoy hunting?
Yes, I did. I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my dad.
Do you still go hunting?
Not very often, but sometimes. Sometimes I go hunting.
Do you own a gun?
Yes, I do. I own a gun for hunting.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n Sandy was a boy, he went hunting with his father. Sandy enjoyed hunting when he was a boy. He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his father.Sometimes he goes hunting now.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 Sandy 并不认为枪支是坏东西。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Dangerous.
危险的。
Dangerous.
这个词的拼法是 D-A-N-G-E-R-O-U-S.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美国很多人认为枪支是坏东西。
Do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不要以为人们拥有枪就不对。下面请继续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Sandy,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They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ell, I don't agree. I like to go hunting. I need a gun to go hunting. I do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hat about guns in people's homes? 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Do you think so?
No, I don't.I don't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Thanks, Sand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权利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不过，由于和枪支有关的犯罪活动上升，特别是未成年人使用枪支杀人的案件日益增多，枪支管制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在选举年成为选民考虑投哪一位候选人一票的标准之一。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字，美国每年大约有3万人死于和枪支有关的凶杀案、枪击事件、自杀或者事故。很多人认为要严格管制枪支，但赞成拥有枪支的人认为枪并不是犯罪的根源。今天我们的采访嘉宾 Sandy 就持这种观点。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Sandy,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They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ell, I don't agree. I like to go hunting. I need a gun to go hunting.I do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hat about guns in people's homes? 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Do you think so?
No, I don't. I don't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Thanks, Sand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Sandy doesn't feel that guns are bad. Do you think guns are bad?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Sandy does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Do you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Telephone.
听众电话，一位听众打来电话说，他认为枪支需要有所管制。我们先学几个词句。
A criminal.
罪犯。
A criminal.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枪支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If we control guns, we can save lives.
我们如果对枪支进行管制，就可以避免大批人死于非命。
If there were no guns, there would still be criminals.
即使没有枪支了，也还会有罪犯。下面请听这次电话问答。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Mary. I'm from Chicago.Each year,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If we control guns, we can save lives.
I don't agree. The problem is criminals, not guns. If there were no guns, there would still be criminals.
Well, criminals use guns, and guns kill people. If criminals didn't have guns, everyone would be much safer.
Thank you, Mary, for your comments. And Sandy,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和这位女听众 Mary 的争论可以让我们了解围绕枪支管制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再仔细听听他们两人的看法。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Mary. I'm from Chicago. Each year,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If we control guns, we can save lives.
I don't agree. The problem is criminals, not guns. If there were no guns, there would still be criminals.
Well, criminals use guns, and guns kill people. If criminals didn't have guns, everyone would be much safer.
Thank you, Mary, for your comments. And Sandy,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Who do guns kill?
They kill people.
How many people do guns kill?
They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Daily Dialogue, No Coffee,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没有咖啡了，第三部分。Harry 在购物单上看错了一个字。我们先来熟悉一句话。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我还以为你写的是 cookies 呢。Cookie 是小甜饼，它的拼法接近 coffee。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But Harry, I wrote it on the list.
Here's the list. Do you see coffee?
Yes, it's right here.Milk, eggs, coffee.
Oh,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Oh.
原来 Harry 没有买咖啡是由于一个小小的误会造成的。Susan 给他的购物单明明写了咖啡，但是他误以为他写的是小甜饼。咖啡的拼法是 C-O-F-F-E-E, 而小甜饼的拼法是 C-O-O-K-I-E-S 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But Harry, I wrote it on the list.
Here's the list. Do you see coffee?
Yes, it's right here. Milk, eggs, coffee.
Oh,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Oh...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说。
But Harry, I wrote it on the list.
Here's the list. Do you see coffee?
Yes, it's right here. Milk, eggs, coffee.
Oh,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Oh.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我们不问大家问题，而是出两个谜语，请大家猜。我们先学习两个词。
A riddle.
谜语。R-I-D-D-L-E.
A joke.
笑话。J-O-K-E.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谜语，答案在下一次节目里公布。
It's question of the week time.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this week.
Something different?
Yes. This week our questions will be riddles. Do you remember what a riddle is, Kathy?
I think so. A riddle is a kind of word game, isn't it? It's a question without an easy answer.
That's right, Kathy. The first riddle is, why isn't your nose 12 inches long?Why isn't your nose 12 inches long? And riddle number two. Why do birds fly south in the winter? Why do birds fly south in the winter? We'll have our answers next week.
这两个谜语很有意思。第一个是你的鼻子为什么不是12英寸长？第二个谜语是鸟为什么在冬天往南飞？听众朋友，您认为这两个谜底是什么呢？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think guns are bad? Why do you think so? Mm-hmm.
你是不是认为枪支是坏东西呢？我们很想知道你对枪支问题的看法。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学习了表示个人意见的用语，例如
I do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我们还继续学习用 if 引起的状语从句。
If criminals didn't have guns, everyone would be much safer.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i, Sandy. Welcome back.
Hi, Kathy. It's nice to be back.
Sandy, we know that you like to go fishing. How about hunting? Do you like to go hunting?
Well, when I was a boy, I went hunting every summer with my father. We went duck hunting.
Did you enjoy hunting?
Yes, I did.I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my dad.
Do you still go hunting?
Not very often, but sometimes. Sometimes I go hunting.
Do you own a gun?
Yes, I do. I own a gun for hunting.
Sandy,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They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ell, I don't agree. I like to go hunting. I need a gun to go hunting. I do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hat about guns in people's homes? 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Do you think so?
No, I don't. I don't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Thanks, Sand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电话Sandy 和女听众 Mary 围绕枪支问题展开了争论。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Mary. I'm from Chicago. Each year,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If we control guns, we can save lives.
I don't agree. The problem is criminals, not guns. If there were no guns, there would still be criminals.
Well, criminals use guns, and guns kill people. If criminals didn't have guns, everyone would be much safer.
Thank you, Mary, for your comments. And Sandy,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花粉过敏，我们先熟悉一些词句。 Allergy 过敏，这个词的拼法是 A-L-L-E-R-G-Y， 这里指花粉过敏。
Oh, Kathy, you sound like you have a cold.
Oh, Kathy, 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感冒了。
I'm having a problem with my allergies.
我有过敏症。
I'm allergic to pollen. Something must be blooming now.
我对花粉过敏，现在肯定有什么花正开着呢。下面请听对话。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folks.
Thanks, Larry.
Oh, Kathy, you sound like you have a cold. I see you've got a box of tissues with you. Are you sick?
Oh, no, not exactly. I'm having a problem with my...
Bless you.
Thank you. I'm having a problem with my allergies.
Oh, that's too bad. What are you allergic to?
I'm allergic to pollen. Something must be blooming now.
I'm glad you didn't sneeze during the show.
Yes, me too. But I took a...
Bless you again.
Thanks. I took an allergy pill. But maybe it's time for another one.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Kathy 不停地打喷嚏。原来她有花粉过敏症。请注意，美国人在别人打喷嚏的时候常说
Bless you.
Kathy 再打一个喷嚏， Max 就说
Bless you again. Bless you.
原意是祝福你，或愿上帝为你赐福消灾。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追究它的确切意思，理解为对别人表示关心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可以了。Kathy 在节目开始前吃了一片治过敏的药，现在药效已过，又到了吃药的时间了。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这段对话。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folks.
Thanks, Larry.
Oh, Kathy, you sound like you have a cold. I see you've got a box of tissues with you. Are you sick?
Oh, no, not exactly. I'm having a problem with my...
Bless you.
Thank you. I'm having a problem with my allergies.
Oh, that's too bad. What are you allergic to?
I'm allergic to pollen. Something must be blooming now.
I'm glad you didn't sneeze during the show.
Yes, me too. But I took a...
Bless you again.
Thanks. I took an allergy pill. But maybe it's time for another one.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联合国气候峰会星期一在巴黎召开，寻求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会前举行会晤。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奥巴马还将与印度总统莫迪单独举行会谈。美中印三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一半左右。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因素。此次峰会的目标是通过限制造成气候变化的矿物燃料的排放量，把全球平均温度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相比升温限制在两摄氏度甚至更低的水平。联合国气象组织表示，仅仅在今年，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上升一摄氏度，已经达到联合国寻求限制升温温度的一半。法国总统奥朗德警告说，此次195国巴黎峰会要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会遇到困难。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3个国家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计划，但是预计这次峰会以及12月11号以前举行的其他相关国际会议上的谈判将是艰苦的。北京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星期一出现重度雾霾，而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准备在巴黎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共同商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北京的空气质量被认为达到危险水平，当局启动了橙色污染预警，橙色预警是预警二级，仅次于红色预警。居民们被告知，如果可能，尽量待在家中。一些工厂停产，某些种类的汽车也被禁止上路。如果空中悬浮颗粒的密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限度的20倍，就会对肺部造成危害。星期一，北京的能见度极差，几乎看不到高层建筑的顶端。教宗方济各星期一会晤中非共和国穆斯林社区成员。一天前，教宗呼吁中非交战各方放下武器，协助结束教派之间的冲突。教宗将前往中非首都班吉的一座清真寺，与几位伊斯兰教教长进行会晤。此外，教宗将在一座体育场主持弥撒，就此结束对中非的访问。教宗星期天在班吉大教堂主持弥撒，呼吁交战人员放下杀人武器。欧盟星期天同意就解决难民潮问题同土耳其达成一项总额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今年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迫使人们大量的逃离家园，出现的难民潮已经使双方都陷入困境。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峰会上，土耳其和欧盟官员讨论了3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方案，旨在帮助土耳其应对身处该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今年抵达欧洲人数最多的叙利亚难民都是通过土耳其抵达希腊或者是保加利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起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协议为及时在我们共同的边界重建秩序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土耳其1997年被宣布有资格加入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2005年正式开始入盟谈判。以色列已经暂停和欧盟与动荡的以巴和平进程有关的外交接触，以抗议欧盟采取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要求标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和其他以色列占领领土上生产产品的具体产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宣布了这项举措，表示与欧盟各机构及其代表的接触将暂停，直到他的政府完成重新评估过程为止。南苏丹与反政府武装继续逐步朝着落实和平协议的方向推进。终于，南苏丹前副总统马查尔的反政府武装说，最早将于星期二向南苏丹首都朱巴和10个省派出由550人组成的先遣组。反政府武装南苏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说，派出先遣组意味着双方都准备全面落实和平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新闻，欢迎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获罪7年一案，昨天也就是24号，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进行二审开庭。当天稍晚呢，法院通过通知表示说，明天也就是10月26号星期四将开庭宣判。有分析称，从二审方式来看，案件可能获得改判。还有业内人士说，仅从被告央视认罪和儿子成要挟对象两点，高瑜案本身就是当局政法不分违法操作。那么高瑜案如何反映中国的媒体、司法和行政现实呢？高瑜案又如何牵动全球呢？时事大家谈，请媒体人和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参加分析的嘉宾呢，三位，一位呢是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苏女士从德国波恩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呢是媒体观察者、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前《纽约时报》中国新闻助理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请您分享一下这个案情最新的进展，以及对这个进展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刚才您在节目开始已经提到，明天是公开这个审判的结果。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可能的结果就是减刑吧。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次二审之前，高瑜有一次突然的病发，当局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了10天的时间。其实他的病情是刚刚得到一点稳定，国保就马上把他带回了看守所。当时我们就判断二审即将来临，那个时候也是默克尔在上个月底访华，差不多同期吧。那当时我们其实心里有所考虑，对于此时的高瑜来说，我想认罪或不认罪，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但是从家人和朋友来说，我们是希望他态度能有所转变，以达成减刑，尽快的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从一个亲人和朋友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的弟弟高毅先生以及他的好友鲍同先生也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想明天这个结果不管是怎样的，无论是他认不认罪，事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无损高瑜老师的尊严。
那么苏女士，我想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您希望他态度能改变，是指高瑜女士还是指当局方面的态度有所改变？
我们当然是最先期待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我想他们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高瑜被羁押期间，国保一直对他进行高强度的施压，让他认罪。大家都知道高瑜的性格是刚直不阿的，他也坚持不认这些所谓强加给他的罪名。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身体现在不能不进行系统的治疗这样的一个角度考虑，希望他可以保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稍微转变，甚至是沉默。这样的话呢，也许当局会有一个台阶下来。
好，谢谢苏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赵先生，就是高瑜这个案子呢，跟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几乎是这个一样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案子呢，就是当局对高瑜的这个指控究竟是哪一些，就是在当局的眼里高瑜是何罪之有，那么这些指控的中间存在什么问题？赵先生，
我先说呢，那个中间存在的问题啊，
是
就是前一阶段中共有一个纪律条例的出台，那么里头呢有很多内容跟法律是重合的。那么说纪法不分，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举例说明的话，那高瑜的案子典型的是纪法不分，用您刚才的话讲就是政法不分。那为什么说是纪法不分呢？因为高瑜本身他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犯罪主体啊，他是不够资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叫九号文件，它本身是中央办公厅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来源呢，就是来源于这个 刘奇宝和这个刘云山，主管宣传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这个两个政治局委员，他们捣鼓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就是说，要反什么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这一类东西。那我们想一想，文革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凡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都要反对。但是他们很多事情也都没有搞清楚。你说西方马列主义是不是西方去的？是，那你反对还是不反对？这话说的就远了，就是技法不分，导致了高瑜的案件和我自己本人的悲剧的发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刑法第111条，就是所谓的叫向这个境外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法律这个比较先进文明的国家是没有这个罪种的。那么你比方说美国和这个其他的国家，它有叫非法持有罪。非法持有罪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持有在手里，而且被这个有关的政府部门拿到这个东西作为证据的时候，那你才能进入这个检查的程序、起诉的程序和这个审判的程序。那么高瑜手里没有这个文件，你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我们再说这一个，这是一个这个高瑜被抓的这么一个适用的法条。那么我们从立法的角度上讲，就是说这个110条本身就是违宪的。他呢，在从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上看啊，因为我在里头被关3年，我对这个法律是深恶痛绝，我觉得它是一个恶法之治。那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完全是违背了宪法，违背了宪法，这是一。二一个，他把共产党应该保密的事情，你作为党员，高一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是党员，他是普通的公民，他没有必要、没有责任和义务对你共产党的秘密进行保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9号文件，他没有用国务院同时办公厅发文，或人大办公厅同时发文，或中央军委同时发文，因为他没有这些。所谓国家的政府的部门的机构，那个作为这个加盖公章来确认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文件，你只是中共自己内部文件，你把它上升到国家的意志，这完全是违法的。我们就从立法这个角度，第一，111条是错误的；第二是技法不分，这也是错误的。那么现在看，就是说他用111条，我们从程序上看。就是抓了高瑜以后，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干的？就是傅振华这个人怎么干的？傅振华抓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18大以后异议人士和这个意见人士的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他抓了干了这么多的坏事，那么这一条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在程序上，他沿用了文革的程序。文革我们都知道，大家爱搞大批判，抓一个人不管有罪没罪，先只要你是反毛的，拉上去先游斗一圈，开个万人大会或者游街示众。那你现在搞的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你搞改革开放，你对这样的理论进行宣传的，但是他没有，他搞倒退了。政治上九号文件完全是胡锦涛在位的时候2011年搞出一个五不搞的延续，就是五不搞的延续。那么刘云山现在搞出一个七不准，九号文件就是七不准，政治上是完全反动的，倒退到文革的那一套。从法律上立法也是违宪的，那他怎么说他是立法违宪呢？他是国家保密法，国家保密法从1997年更改了以后设立了这个111条，但是呢，在国家保密法当中，他有一个就是7类事项属于保密范围，他最后第7款当中啊，就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个事情，就我自己不深恶痛绝，我也不会感受到这个事情。第7款当中，他加了一个政党事项，比照前款的也都构成罪，那就是说你党的文件可以当成国家秘密保，这完全违反了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的管理的规定，这是程序上的问题和立法问题。那么从实体的问题上讲，110条有6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要素，6个字叫做窃取、刺探和收买。我们现在看高瑜的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这6个字，他收买了买谁的了？他没有买，没有卖方，他也没买方，他也买不起，他没有钱。刺探他怎么刺探？71岁的老太太，他哪儿都不能去，你刺探你要到中南海去打听啊，他也没有打听。这个东西是 别人给他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
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其实是中共的这个高层他主动把这个消息给泄密给您之后呢，您再来进行这个发布，那么对您进行治罪，那么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当然是我们一个猜想
的。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我不想谈，一说话长嘛，就是我个人问题，就江民退休，他这个文件一号，9月1号，就是2004年9月1号那个中央。白天接的通知，晚上印出这个东西，二号向全体中央委员发送。那么9月2号，《纽约时报》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那么我2号还在东北在采访，就是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完全是胡锦涛个人和令计划个人曾庆红他们三个人研究出来给了《纽约时报》。
是他们策划。
我也没有这个六个行为，六个字的行为。
这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说经常发生在中共的这个他目前的这个制度之下的这媒体人员的身上。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温先生啊，就是说关于高瑜，刚才我们谈到高瑜在央视认罪，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高瑜当时并没有说有罪的情况之下呢，让他在央视进行认罪，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审昨天对他的这个审判呢，却又是闭门进行的，你怎么解读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
我想这个二审，其实总共其实才历时1个小时，那基本上他也只是把所有程序性的走完。我想这个一审，不对，这二审当中，应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只是程序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对高一怎么样处理，我想在二审之前已经是，我想对于高层来讲已经有一个决定。反而，如果我们事情往回溯，就是说，先把高仪儿子也一起抓起来，然后胁迫他上央视认罪，并且以胁迫的内容作为一审的证据判他7年徒刑，这个毫无疑问，整个过程来看，就是中央政法委应该是更高一级，也就是这2年成立的国安委一手操办的案子，也就是说，他是跨部门、跨系统协调统一来办的高仪这个案子。那毫无疑问，高一这个案子跟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口袋罪嘛。那这个案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姚坚富也不过刑拘之后就取保。那如果从整个9号文件传播来看，如果官方的说法属实的话，那姚坚富的责任要远远大于高一。那明眼人都知道，包括外界的评论也知道，高一被抓被判刑是当局对他的报复。报复他什么东西？就是他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以及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披露习近平近无一人是男儿这种保守刻板蛮憨的这个个人印象，这个是打破了很多外界对习近平抱有改良期待一些人的梦想。这个对当局来讲，营造习近平亲民的势力来讲，形象来讲也是一次打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次自上而下布置的有系统、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对高仪的这一次打压，所以二审这次走过场，1个小时，我想这个没有太多好分析的。至于二审开庭会不会意识着轻判，即使高仪轻判，那也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外交上的努力，包括像默克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想在高仪的事情上，绝对给中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另外一个从女权五姐妹的案例来看，我们也知道国际压力才是这些政治犯能够改善待遇几乎唯一的原因。所以我当然也估计，就是说高仪可能会采用监外执行或者是马上就是保外就医的方式，或者离开监狱获得一定的自由度。但对于当局来讲，他可能不愿意松这个口，他最多只是需要一点点台阶而已。在这一点上，刚才我想苏玉彤也分析过高仪给不给他的这个台阶，可能会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个都不影响当局在这次当中自始至终的这种的超法律的蛮憨的操作。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第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提一个，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和一个忠告。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和主持人，既然这个中共当局他采用这个限制签证的手法来控制美国记者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维护自己这个国家媒体的这个正当权利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一个忠告，就是如果美国的媒体不能采用积极的维护自个儿权利的这种行动在中国大陆的话，我想高于女士的这些不公正这个悲剧啊，或者说不公正待遇，有可能今后就在美国上演。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觉得这个是共产党，就是那个专门就是。
嗯，赵先生掉线，请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嘉宾好。
请讲。
啊，这个高宇，这个新闻记者，他是资深记者。共产党跟这个上次这个这的运动啊，就是搞这个律师啊、审律师啊、讲实话的、啊。那个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啊，他是什么出身的呢？这个共产党他是三大王出身的，我相信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也好，这个历史也好，不要屈服这个共产党这个最卑鄙的手段，什么也子女来要挟，不要向他们屈服。
嗯，好，
好，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温先生先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到中国政府它可以通过控制签证的做法来限制外国记者进入美国，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温先生。
我想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记者被限制中国的签证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嗯，
这种对等报复也就是很多政治人士或者是媒体人士也曾经提过的建议，但对于美国来讲，他可能更重视的是一些立国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面。对于美国基本的价值来讲，限制媒体的报道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即便中国要对中国这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报道进行报复的话，也不应该用违反这种基本价值准则的方式进行。那当然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背景调查，例如在美国的签证当中对共产党员的一些基本的限制，然后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调查有可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我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是我不主张用一些违反基本价值的方式进行反对。但是我想这一点也是刚才天津这位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或者美国公众应该提起警惕，就是说如果不积极采取中国这种大外宣的输出的话，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最后会深受其害。
嗯，好，谢谢赵先生，你有补充？
对，那个关于签证的问题，我知道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出版量已经回到北京了，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应该有一个对等权利的制约。如果没有对等权利的制约，那个习惯这个计划经济、习惯共产思维、习惯专制思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管理外交新闻机构的这些人，他随便的运用权利，他不知道这个在国际事务当中应该怎样进行这个对等的交流、对等的这个给予权利和对等的给予工作支持。那么你如果美国政府这不注意这方面的话，那就是将来这样的问题会越出越多。你看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习自己说那我们下车看看哪儿出了问题，他看完以后现在这问题得到解决了吗？就应该对等，你不提，你不管，那将来就是一个大问题。高瑜那样子，我觉得如果你纪法要分，高瑜就是无罪的。你的党员违反了纪律，你去惩处党员跟高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111条应该根据宪法的政治违宪、立法违宪、司法违宪全部把它废除掉，这省了日后再害别人。 那么高玉林案件应该成为一个符号性标志性的案件，你共产党要不要依法治国？你现在去年十月份已经喊出来了，那么高玉的问题你要依法治国，他不是党员你就不应该用这个党纪去惩罚他，国法更跟他没关系，是不是？
好的，嗯，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就是说关于高瑜这个案子呢，他的二审有三次被延期，那么他代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动向？就是当局方面他是在犹豫什么，在期待什么？苏女士，
其实刚才温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案子，包括高瑜被抓的直接原因，因为触怒了最顶层的一个领导人。那他披露习近平的这些文章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我想中国的很多官僚，很多的马屁精可能就是揣度上意吧，然后把高瑜抓起来。现在刚才赵先生用了很多法律上的这样的想拉到法律层面去解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案子始终都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过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官僚把他抓起来以后怎么办？没想到这个案子炮制成了一个国际上影响力这么大的案子，包括西方政府，包括国际的人权机构，包括民众，这个压力中国政府真的应该是感受到了。上月底默克尔访华的时候直接会见了高瑜的律师，包括昨天在中国举行的中德人权对话，德国的人权专员斯特拉瑟先生已经明确的指出了中国法治的倒退，而且批评中国正走在一个政治的错误的方向，也呼吁无罪释放高瑜。那我想这样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感受到，但是他们抓了人又不可能轻易的去放掉，这就是一直在拉锯的一个原因。而在此期间他们就只能通过高强度的施压向高瑜来说你认罪吧，他们也是希望给他们自己找到台阶。我想这是一个延迟审判反复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一个原因，就是延迟审判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法律已经完全被党在控制，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谈，更确切的应该是依习法治国或者是以党法治国。那在这儿其实我还想延伸一下，对高瑜的抓捕，一是因为他直接触怒了这样的一个最高领导人，第二呢，我更愿意相信对高瑜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记者的抓捕，其实也是对很多在中国的为外媒供稿的人的一个威慑。现在中国对内是控制自己的媒体，控制国内的舆论，对外呢它是大外宣，包括购买国外的媒体和渗透西方的媒体。在国内呢他们也是用不发签证的方式对付外媒的记者等等。我想这是他们整体的要把中共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推行到全世界的一个原因。高瑜这个案子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代表的案例，我相信这个案子已经足够引起全世界的警示，这种红色的渗透，红色的意识形态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
好的，那么记者高瑜牵动全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和您分享美国感恩节的欢乐，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